人呢，活到这个世上不太容易，他既有阳光灿烂的一面，也有阴暗面。那么说到阳光灿烂，那大家都知道吃喝玩乐说说笑笑大家有多好，可这阴暗面呢，就威胁着人家安全，有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咱举个例子说，强奸案，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是绝对不允许的，强奸本身就是重罪，如果是先奸后杀，连强奸再杀人，那是罪上加罪。遇上这样的案子不能不破，这也是老百姓最憎恨的案子之一。咱们前文书说了，1990年2月11日，北京市丰台区樊家村果园里发现了一具由山海关地区来京的女青年被捆绑奸杀的尸体。到了3月7日，在这一地区又发现了一具被奸污后残害的外地女青年的尸体。你想，不到一个月竟连着发生两起奸杀案，事态不可谓不严重啊。应丰台分局的要求，王军曾两度派市局刑侦处的同事出现场协同勘查。从返回的信息看来，作案手法和现场痕迹能证明丰台区发生的两案属同一人所为。别看这俩案子是同一个人干的，丰台两案发生后，王军和处理的同事查看了案情，总觉得现场痕迹似曾相识。他不由得想起了一件在京津两地引起很大震动至今未破的旧案。那是1988年3月5日，天津南开大学女生杨某在朝阳区被害。市局刑侦处曾出面协同朝阳分局对案情进行了技术分析，根据现场提取的足迹以及自行车的轮胎痕迹，为案犯勾勒画像。当时的专家里就有王军，这很可能是同一案犯跨区作案。王军当即调来朝阳区天津女大学生遇害案的案卷对比一下，果然和3月7日那起案件的足迹一致。这些年呢，北京市多次发生年轻妇女被奸杀的恶性案件，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为获得更多的线索，刑侦二处相继从各区县公安局调取奸杀案的相关材料。在案情分析会上，王军让大家各抒己见，各地各发表自己的看法。果然有人提出，这两起连续发生的案子与两年来发生在朝阳丰台大兴的几起残杀外地妇女案可能系同一案犯所为。王军不由得心中叫好，心说对，跟我的思路相吻合。在刑侦学上，这种思维判断方法被称作假说，属推测范畴。案情分析会上分析了1987年8月到1989年10月朝阳丰台大兴发生的五起残杀外地妇女案，他们和丰台最近发生的两起案件一样，犯罪分子作案手段都十分凶残，绝不是一个男人碰上一个漂亮妇女，当时就有了性冲动了，起了贴心了。当这妇女拒绝他的时候，他一生气把这妇女给杀了，不是这么个情况。通过分析判断，案犯显然是出于某种程度的计划和意图。这七个案子都属于下面这个情况，就是先用刀扎，用刀刺，而后强行奸淫，再后再扎死这个被害者。受害人身上的刀伤少则15处，多则30多处，且上衣都扒到乳房处， 身裸露，乳房和外阴部均被刺伤和划伤，有的被剖腹并拔出内脏，你说有多残忍。同样，这些案件作案的现场均在荒郊野外的菜地、果园，偏僻，范围大，尸体不易被发现，地面条件差，并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线索不明。这七个案子发生在不同的景区，呈现分散孤立的状态。按照常规呢，一直由案发所在地的县区公安局分头查办。通过这次分析会，终于迈出了并案侦查的关键步伐。就这个一个案犯所为的假设设立的不错，但是呢需要检验。王军支持这一假说，他立即派遣法医痕迹技术人员对发生在各区县的七起外地女青年遇害案从尸检、现场痕迹、作案手段的勘查记录进行串并分析，结果很快出来了。相同点七案，怎么叫七案？是六死一伤，其中还有个侥幸没死的，均为先奸后杀，伤口都集中在胸部和阴部。从伤口上看，凶器种类相同，为一种较大型的水果折刀，多数女尸胃内溶液较饱满，约在饭后一至两小时内死亡。从手段上看，女尸大多下身裸露，上衣扒到乳房的上方。现场足迹可同意认定的有两起，也就是1990年3月7日最后一起和1988年3月在朝阳地区发生的天津女大学生被杀一案的足迹是一致的。朝阳、丰台两区跨度虽然很大，但现场都有自行车轮胎的反应。不同点，丰台地区发现的女尸都是利用死者的围巾、腰带、月经带、高筒袜进行捆绑，而朝阳地区发现的女尸无一捆绑现象。朝阳地区女尸除在胸部、阴部多次刺创外，并剖腹将内脏给扒出，是惨不忍睹。分析勘查结果有个原则，相同点是事物本质性的东西，不同点只是大量事实中偶然性的东西。对偶然性的东西不必耗费精力分析研究，而应该抓住主要环节进行推断。七个案子之中有一位幸存者姓程啊，他呢是1989年7月案发被发现时还没死。据他描绘，案犯的年龄可能在30岁上下，北京人的口音，身高1.75米左右，中等体态，有点长方脸，最明显的留着小胡子，穿老板鞋或者皮棉鞋，还骑着一辆黑色的或者是墨绿色的男士的28型自行车，车后还带着红的又好像黄的弹簧锁。案发当晚，案犯在北京火车站以介绍工作为名和被害人接触，随后又带着他到了一家小饭馆吃的饭喝的啤酒。刑侦技术人员从该餐馆提取了20个空酒瓶，就是啤酒瓶子，那上面有指纹，经技术处理和排除工作后保存起来了。根据已有的证据，用凶手为同一人的假说进行推断，可以无矛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案犯不是外地流窜来京人员，因为他说的是北京话。案犯身高1.75米左右，30岁上下，中等体态。从现场遗留物分析，死者都是外地来京人员。从尸体分布情况看，朝阳地区的受害者极大可能是由北京火车站方向带走的， 丰台大兴一带可能是由永定门火车站带走的。案犯有一辆自行车，并有一把大号的可折叠的水果刀为凶器。作案后没有抛弃凶器，说明他有反侦查意识或者对刀有着强烈的兴趣。案犯的居住点和工作单位极有可能在两个火车站中间，或者在其中一个火车站附近。从残害女青年的手段上来看，犯罪分子极有可能是个性变态或者是抗禁者，这神经上有点与众不同。现场反映出案犯不计后果，可能啊没有犯罪前科。总而言之，包括王军在内，所有参与侦破的人员经过反复的分析论证，就做了这么一种假设。事后证明这种假设是完全正确的。根据这些判断，王军立即调整了办案部署。首先由市局刑侦处牵头，组成了朝阳、丰台、大兴、北京站分局、铁路公安局参加的联合专案组，由独立分散的散状状态变成了垂直领导方式。在整体部署的思考中，有一种紧迫感非常明显的拥堵着王军的心头啊。他知道这次交手的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变态狂魔，每当他想到那些受害者，他都明白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人将继续伤害别人。他可能坐在什么地方回味自己的所作所为，仔细品尝它，以便从中得到快感。他是真实的人，他在某个地方在等待着，他的冲动会一次次的增强，除非有人阻止他，否则他还会再次杀人，一次又一次的杀戮下去。他觉察到案犯在加快作案的频率，比方说1989年以前发生了5起，1990年2、3月间连续发生了2起，说明案犯屡次得手，胆子越来越大，近期仍有作案的可能。绝不能让这些妇女再受残害，一定要尽快抓捕归案。王军基专案组决定侦查与抓捕同时进行，不给犯罪分子一丝可乘之机。为了制定布网计划，专案组又重新勘察了这些案件的现场，对每起现场所处的环境、位置以及到达现场的各条路线都做了周密的观察。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大家认为案犯采取了大范围跳跃式的作案方式，带离事主的始发地点应该是能够通向现场的北京站或者是永定门两个火车站。其中朝阳发生的3起很可能是从北京站带离的，丰台大兴的4起很可能是从永定门站带离的。用汽车实地测算，从永定门站至丰台最远的一起距离是 12.9 公里，如果骑自行车1小时也能到达。根据3起现场留有自行车轮胎痕迹分析，案犯骑自行车作案的可能性极大。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专案组制定了以2个火车站为始发点，以罪犯作案行走的路线6个要道口监控点设卡布网蹲守方案。具体抓捕方案如组织专人从晚7点到晚11点分别封锁由北京站至朝阳、永定门车站至丰台的主要路口，重点盘查利用自行车带着外地打扮、外地口音女青年的行径可疑人员，组成2条专线，一条是从北京站至朝阳现场方向，另一条是从永定门车站至丰台现场方向，对所有的餐馆和个体饭馆进行专访， 查找一个骑着自行车带着外地女青年救残人的情况，在两个车站派出秘密力量注意发现情况。但是说1990年4月初啊，正值两会保卫期间，同时又进入了清明节前后的敏感期，而对王军及专案组全体成员而言，更为敏感的是一个月的案发周期即将到了，不定哪一刻哪一地点杀人恶魔就要现身。不论初春夜晚严寒袭人，还是绵绵细雨湿透了全身，全体专案组的成员一个个瞪大眼睛，像钉子一样牢牢地固守在福德地段。最辛苦的是路边蹲守者，为观察骑自行车经过行人的情况，只能在路口的馄饨摊儿或马路旁边游荡。有时累了腰酸腿疼啊，怎么办呢？借助那地摊坐一会儿，因为你光坐着也不掏钱买吃的，就被人家给赶走了。蹲守期间，他们发现12个形迹可疑与案犯特征相近的人，又不得不对他们马上跟踪。在两个火车站安排的秘密力量也极具特色呀。咱比方说在永定门火车站就有一个女孩，她是我们花钱雇请的一个四川女孩，是一个非常精明秀美的女孩，深明大义，十分勇敢。在用这姑娘之前，王军还亲自看了看她，跟她做了一次简短的谈话。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秀杰。哪儿的人？四川绵竹的。好啊，你有胆子吗？有，我什么都不怕。太好了，如果你帮着公安局破案之后，我们绝不会亏待你的，你看好吗？我不要什么报酬，我就希望尽快抓住这害人精，把他千刀万剐了，给被害的妇女们报仇。好。王军一看这姑娘飘着了，长得也漂亮，胆子也大，而且深明大义，所以放心大胆的布置了任务。这四川姑娘什么任务呢？把那小脸蛋洗得干干净净，涂了点粉，抹了点腮红，打了点胭脂，让她穿上花花绿绿的衣服，又怯还又漂亮，提着个包，背着个口袋，就在车站转来转去，干嘛呀？这是掩鱼上钩啊，这钓鱼的办法。可这姑娘的打扮呢，给人的印象就是从外地来北京务工的，因为到这举目无亲，抬头无故，下车之后有点茫然，东张西望，心里没底，给人就留下这么个印象。这四川姑娘还真会演戏呀，许多侦查员离着她不远，在暗中保护她，而且保持联系，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毫无收获，又一天过去了，依然是毫无收获。但是不要着急，王军是心神稳住，告诉大家放心，犯罪分子很快就要出现。在4月3日这天，天色已经晚了，永定门火车站依旧人来人往，这四川姑娘一如既往在火车站转悠，她拎着个行李，脸上焦急茫然的神情，真是仿佛初来乍到。离着永定门车站不远啊，有一个小型的劳务市场，这都是群众自发组织的，有那么几十个人在那儿交头接耳，有的是真正来故宫的，有的是看热闹的。这个四川姑娘就凑过去了，听听这个人说话，听听那个人说话，不时的还跟别人交谈几句。正在这么个时候，可疑人出现了。这个人呢，就像幽灵似的，一开始从人群外头的转悠，东瞧西看是鬼鬼祟祟， 他的一举一动映入侦查员的眼帘，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他身高1.75米左右，脚上穿的是老板鞋，最明显的留着小胡子，体态特征与画像十分相似，看来十有八九就是他。就见这个小子转来转去，转到四川姑娘跟前了，东查西望，而后真跟这姑娘就唠上了。干嘛的？是不是找活干呢？哎，四川姑娘还真行。四川姑娘一看，心里头咯噔一下，多少有点紧张，但是马上又镇定下来。他知道在他的身前背后全是公安干警，自己不会有什么麻烦的，所以他沉定下来就说，大哥帮帮忙吧，我是四川人。别着急别着急，找活干容易。说话之间他一转身，推出了一辆黑色28的自行车，自行车的后座上明显挂着一把粉色的大锁。他来到四川姑娘跟前，小妹妹上车吧，我带着你去找工作。哎，谢谢大哥。四川姑娘心里也没底呀，用眼睛瞟了一下离着他不远四名侦查员，冲他点了点头，那意思你就上车吧。这姑娘是欢天喜地，一屁股坐上二等。那个人骑着自行车奔丰台草桥一带就下去了，但是越蹬越快呀。这四川姑娘在车上还问他呢，大哥你带我到哪儿去？快了快了，一会儿就到了，别着急别着急啊。再说侦查员从后头是紧紧跟踪，一是确保四川姑娘的安全，一是绝不让犯罪分子逃走了。一开始用汽车跟踪，最后换自行车跟踪，交替着使用。他们跟来跟去，一看对面呢，到了郊区，荒无人烟呢。驮四川姑娘的自行车一拐弯，哧楞，奔野地下去。侦查员心里头感觉到紧张，他们甩掉了自行车，也不坐汽车，徒步跟踪。那个快劲就甭提了，不像我学的这样生机接物。再说骑自行车这个犯罪分子一看到达了目的地，不由得心花怒放。